张居正第47集。洛尊脑瓜子灵活，至此已把高拱的心思猜透了七八分，便开口问道：元父，今天的会议是否讨论弹劾冯保之事？
正是。
高拱爽快回答：今天找诸位来，正是为了会议此事。皇上登基那天，洛尊来告诉我说，冯保势力欲坐之策不下来，百官磕头，不知道是敬皇上还是敬他。你们言官都气呼呼的，摩拳擦掌要弹劾他。老夫考虑当时的形势扑朔迷离，暂且观望几天再说。现在看来，新皇上还有皇上的生母李贵妃，都还是以国事为重，顾全大局，并不一味偏袒冯保。臣武侍书按阁票下旨，便是明证。今天早上，刑部、礼部两道折子也都送还你了阁票，这都是事态向好的迹象。那一天，老夫布置下去，让南京工科给事中蒋家宽的折子先上，头块石头探个路。折子昨日送进宫，虽没有送还内阁，但有臣武侍书设定的章程，总还是要送来你票的。韩一，我让你调查冯保的那两件事，查实了没有？
韩一应声答道：我布置给程文了。
高拱又把眼光移向程文，程文摇摇头。高拱眉心里蹙起了一个大疙瘩。他所问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冯保大兴土木建造私宅时，其物料一切皆取自内廷御用库，库内本管太监翟廷玉认为冯保这是鲸吞公物，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被冯保知道了，便派了几个东厂校尉把翟廷玉捉拿下监，并反诬翟廷玉在御用库作奸自盗，严刑拷打。翟廷玉不堪折磨，在狱中自杀身亡。第二件事是冯保在外边偷偷采购一些银器与春药，呈现给隆庆皇帝，导致隆庆皇帝酒席成疾，英年早逝。大行皇帝生前爱好银器，并食春药成癖，在宫廷内外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献银器与春药的人，有的说是孟冲，有的说是冯保。高拱授意程文去找孟冲调查，其用意很明显，就是想探实孟冲的口供，因为这两件事都可以把冯保问成死罪，特别是后一件在宫廷是有先例的。弘治18年，太监张瑜服侍孝宗皇帝吃药，失误拿错了药盒，把春药拿给皇上吃了，导致孝帝接见外臣时春情勃发。当时公侯科道等真知此事，便合本论和，硬是把张瑜拘拿问斩了。张瑜并不是诚心献春药丢了性命，设若冯保有意呈现，就断没有活命的道理。宫中的老太监都知道这个故事，高拱让给事中们搜集这些传言，然后一件件查证落实。他毕竟经验老道，知道对冯保这样根基深厚的人，要么就不弹劾，若要弹劾，就必定做到铁证如山。高拱不满地瞪了韩一眼，问道：关于进献春药的事，你去找孟冲核实过了？
韩一苦着脸回答：我去过孟冲的家，他闭门不见。
洛尊赶紧补充：听说冯保往孟冲府上派了10名小活者，明说是听差，实际上是把孟冲看管起来了。
有这等事？
高拱略有些感到意外，旋即连一沉说道：
冯保如此做是做贼心虚的表现，也说明他在宫中还立足未稳，弹劾他此其实也。
元府说的对，我们现在去写折子。
沉默了多时的陆树德这时兴致勃勃喊了一句，众位给事中兴奋地讨论起来。这一当马从云又跑进朝房，对高拱耳语：
元父，工部尚书朱大人要见你。
他人呢？
高拱问。
已在你纸坊里坐着了。高拱心想，这位来者不见不行，便对众言官说了一句：你们先议着吧，我去去就来。说罢就下了楼。高拱回到纸坊，但见工部尚书朱恒已在小客厅里坐定。这朱恒是嘉靖11年的进士，且当尚书多年，已是三朝元老，年龄也比高拱大6岁，所以高拱对他不敢马虎，一见面彼此行了平等的观礼。高拱执意把客厅的正座让给朱恒。看过茶后，高拱发现朱恒脸色不大好，于是谨慎问道：
石南兄，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问今日为何事而来？
肃清兄。
朱恒倚老卖老，对高拱以字相称。
老夫今日派人去户部划拨潮白河的工程经费，户部坚持不给，问他们理由，一个个都支支吾吾，让来问你，简直岂有此理。
朱恒说着气得连连跺脚，刚刚擦去汗渍的额头上又渗出一层汗珠子来。望着他那一脸的怒气，高拱干干地笑着，一时也不知如何作答。若要弄清楚朱恒发火的原因，还得先介绍一下潮白河工程的起因。且说京城市患及蓟镇数十万军士的粮食供应，大半靠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从江浙一带运来，粮食运到通州仓后，再从陆路转运到京师及蓟镇等处，不但耗费大量人力，而且往往还不能及时运送，导致通州仓储存放的粮食发生霉烂。针对这一情况，毕生致力于漕运及治河的水利专家朱恒便在年初给隆庆皇帝上了一道书，其中说道：密云环控潮白二水，是天设便利漕运之地，以前潮白二河分流到牛栏山才汇合，通州之漕运船只只能到达牛栏山，然后再由此陆路运送至隆庆仓，一路疏婉甚苦，现在白河改从城西流过，离潮河不过1-2里地，如果能将两河打通，疏浚直坝，河为一流，水流变深，便于漕运。往昔昌平的运粮额为18万担之多，现在只有14万担，密云仅得10万担，全靠招商运输，每年为此耗费大量银钱，疏多不便。听说通州仓储粮因转运不及，大多泛红朽烂，如果打通潮白二水，每月漕运5万担到密云供给长陵等8位官兵，再把本镇运输费用折色银35000两节约下来留给京军，则通州仓无腐粟，京军沾食毁，密云免迁商，一举而可得3方面好处。这一道章书由大内转来内阁拟票，高拱积极赞同朱恒的建议，于是说服隆庆皇帝同意实施这一疏通昌平河运的工程，并让朱恒专门负责。朱恒接旨后，认真造了一个工程预算，大约需要60万两银子，工期约7个月。隆庆皇帝批旨准行，现在工期已到了第5个月，正在如火如荼的节骨眼上。按计划，第一期工程款40万两银子上个月就该全部到位，户部推说困难，一拖再拖，只给了20万两，言明余下的20万两银子本月15日前一定解付。今天是最后期限，朱恒派人去户部划款，却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因此十分恼火。他哪里知道这一笔钱正是高拱授意户部尚书张本直扣下，预备着拍李贵妃的马屁，用来给后宫嫔妃制作头面首饰。因这件事儿不好摆在桌面上说，一向不肯承担责任的张本直便耍了个滑头，让朱恒径直来找高拱。
祖清兄，今天你给老夫一个说法，这笔工程款到底给还是不给？
朱恒在气头上顾不得官场礼节，说话的口气分外呛人。
高拱心里知道，此时若说明事情真相，朱恒不把内阁闹翻天才怪。如果拖延一两日，等待皇上把礼部的折子批复下来，那时再做说服工作就占了道理。因此他决定来个缓兵之计，先把朱恒稳住再说。沉吟一会儿，高拱答道：
工程款谁说不给？这是先帝御前廷议定下的事情，谁敢不照办？
朱恒脖梗一降，气呼呼地说：
张本直就不照办，再不拿钱出来，民工就会闹事，工程也会无休止地拖延下去，这责任由谁来负？赤南兄，不要如此激动。
高拱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婉转说道：
张本直可能有什么难处，又不便向你说明，故把你知到我这里。你现在且回去，回头我去户部，务必使这件事有个圆满解决。
朱恒听出首辅话中有送客的意思，情知硬坐在这里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一提官袍站起来与高拱作揖告别，走到门口又丢下一句硬邦邦的话：
明日工程款再拿不到，老夫只好上折子到皇上那里去讨个公平了。
这句话暗含威胁，高拱听了很不受用，但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件事只能暂且忍下。送走朱恒，高拱又回到楼上朝房，问众位几时中，
事情记忆的如何？
大计已定。
韩一代表大家向高拱汇报：
冯宝窃取内库材料，大兴土木营造私宅之事，由工科给事中程文上本参合。皇上登基，冯宝篡据御册之事，因涉及礼仪，应由理科给事中陆树德上本参奏。这两个参本明天一大早就送到黄鸡门，为提防冯宝把折子留中不发，我们特准备正副两本，正本送进宫中，副本送到内阁。
高拱微微合手，众言官知道这是表示同意，但大家期待着他说几句有分量的话，高拱硬是不吭声。这些门生们便开始猜测做主的心思。洛尊认为刚才议定的两份奏折还不足以引起皇上以及他两位母后的重视，因此也就不能扳倒冯宝，这可能是首辅担心的事情。他想了想说道：
方才大家所议的这两份折子固然很好，但若想一举把冯宝逐出司礼监，以下官之见还有更重要的证据可以利用。
啊？高拱目光扫了过来便问道：
还有什么证据？洛尊你说。
洛尊接着说：先皇的遗诏就是要内阁三大臣与司礼监同心辅助幼主的那一份，自从底报上刊出后，在官员中引起很大反响，大家都认为这份遗诏疑点甚多。
有哪些疑点？
高拱追问。
第一，学生听说做主你和高仪张居正两位阁臣赶到乾清宫的时候，隆庆皇帝已经昏迷，这份遗诏是不是他亲口所言就很成问题。第二，大明开国至今200多年，从没有宦官与内阁大臣同受顾命的先例，洪武皇帝开国之初就规定宦官不得干政，甚至定下了宦官干政处以剥皮的酷刑，因此这道遗嘱有违祖制。第三，既让司礼监与内阁三大臣同心辅佐，而当时的司礼监掌印是孟冲，也不是冯宝，为何那一日在隆庆皇帝病榻前却又只有冯宝而没有孟冲？这诸多疑点让大家颇费猜疑。
以你之见，这份遗嘱有假？
官员们都在私下议论，这份遗嘱可能是矫诏。
矫诏？高拱紧问一句。
对，矫诏。
洛尊语气肯定地回答：若能就此矫诏之事上书弹劾，天下士林必然响应，一旦落实下来，他冯宝就不是离开司礼监的问题了，前代犯此矫诏之罪的都得处以大辟之刑。
洛尊说的对，
再上一书，弹劾他矫诏之罪。
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这一书上去就等于打了冯保的七寸。
众言官齐声附和，赞同洛尊的主张。高拱依旧是沉默不语。其实洛尊说到的这件事儿，他也一直心存疑惑。作为主要的当事人，他是亲耳听到冯保在隆庆皇帝病榻前宣读这份遗嘱的。当时因为心情悲戚没有细想，事后回忆当时的所有细节，的确如洛尊所言，存有许多漏洞。但如果据此说是矫诏，那么这矫诏也绝非冯保一个人的能力做得下来的。至少新皇上的两位母后参与了此事，如果这时候用矫诏之罪去弹劾冯保，岂不是引火烧身？蛇没打着，反倒被蛇咬死，这种事儿绝计不能做。虑着这一层，高拱说道，
官员们的私下议论老夫也早有耳闻，但矫诏一事虽有可疑，尚无实据，这次弹劾就不必在矫诏一事上做文章了。
首府所言极是。
韩一瞟了洛尊一眼，打圆场说道，洛尊的提议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擒贼擒王还得按首府的方略行事。韩一既安抚了洛尊，又搔着了高拱的痒处。高拱兴奋地一缕长须说道，
只要各位同仇敌忾，上下一心，不仇大奸不除，请君策可见千古不朽之功。
会议在一片昂扬的气氛中结束，集市中都各自回衙起草奏本去了。
在天寿山住了两夜，张居正第三天回到北京，因路途天气炎热，张居正中暑了，上吐下泻，只得躺在家中养病。其实他的病并没有这么严重，皆因眼下高拱与冯保的争斗已到白热化，他想回避，所以称病不出。说是谢客，他只是把不想见的人拒之门外，若有心腹官吏前来汇报事体，禀告时局，他则会见如常。且说这天上午四排时分，张居正穿着一身家居度下的绛色丝绸方巾道袍，躺在书房的竹堂椅上，拿着一卷闲书翻阅。这闲书乃宋人周辉撰写的《清波杂志》。周辉虽然出生于簪缨士族，但一生却没有做过官，不过读了不少书，游历过不少地方，是江右有名的饱学之士。晚年卜居在杭州清波门下，写出了这本十二卷的《清波杂志》。张居正拿着的这套书是南京四大刻书房之一朱林房的新刻本，装帧考究，印刷精良。这套书是他的挚友新晋因处理安庆叛军事件而遭高拱解职的应天府尹张嘉印派人送来的。对张嘉印遭此打击，张居正一直抱着深深同情，但除了去信安慰也别无他法。现在看到故人送来的这一函闲书，心中更不是滋味。他知道张嘉印是借这件礼物表明心迹，他从此决意宫门，只想诗酒自娱，悠游林下，写一点笔记文之类的闲书。